今天我要给父亲们讲一点话，请先看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一节。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一节，我们想到母亲比较容易想到要歌颂母亲，想到父亲就想要给他这一节话经文。一起读好吗？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这是保罗的智慧话。我很想叫爸爸们读一遍，可是还是大家陪他们一起读吧。再读一遍，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再看一节经文，马拉基书，旧约圣经最末了的地方，马拉基书第四章。你的圣经翻到四分之三的地方，大概会翻到新约马太福音之前的那一卷书，其实就是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句话。马拉基书四章第六节，四章六节，来，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是在讲到施洗约翰来的时候做的事，他讲的是上帝是我们的天父，他要预备好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转向我们的天父，而因着基督的救赎，使天父的心也转向我们。当然，这不是说因为基督的救赎，天父才爱我们，正是因为他的爱，才他的儿子耶稣来成全救赎。可是把它用在家庭好像也是对的，妈妈很自然的心就会在儿女身上，爸爸常常需要刻意的提醒自己心要放在儿女身上。我说的也没有错，很容易这样，当然不是每一个爸爸这样。你有没有发现妈妈很容易就不需要学习，多半的时候就会成为一个好妈妈，即使她不是一个很好的人，她还是有可能是好妈妈。爸爸好像不会自动成为好爸爸，一定要很认真的操练。有可能有一个原因，因为父亲的职分可能是最神圣的职分，因为那是我们的上帝的职分，他说他是我们的天父，很可能上帝要让我们认识他这个职分，所以才在地上设立的父亲这个职分。正因为这样，做父亲并不容易，对吗？一般人比较容易，比较会纪念母亲，歌颂母亲。但是我们在这里讲过很多次，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尊荣父亲的。你知道父亲节这个六月第三周被称为国际父亲节，是最多国家用的日子，它怎么来的你知道吗？你知道母亲节怎么来的？母亲节其实在人类历史上早就有人纪念母亲，不过率先把母亲定一个母亲节这个节日是美国。美国的母亲节是由一个叫 Anna Jarvis 发起的。 Jarvis 这个名字蛮好记的，这就是Iron Man 的他的电脑的名字，对不对？是不是 Jarvis？他在1907年发起的，有的人说是1905，可是他发起之后很快就得到广大的认同。没有几年，1913年美国的国会就把它正式定为一个国定的一个节日，母亲节，把它定在5月第二个礼拜天。 而且我不知道现在美国还有没有这样做。当时国会定的时候还加了一个法条，就是那一天家家户户都要悬挂美国国旗。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住在美国的，现在美国人还有没有在母亲节的时候悬挂国旗？没有，据说当时是这样放在法律里面的。嗯，那个 Anna Jarvis 她的母亲特别喜欢康乃馨，这是为什么母亲节用康乃馨来做代表的起源，你知道吗？嗯，其实在那个之后不久，1909年，那是我父亲出生的那一年，我们在台湾称它叫民权三年。美国另外一位女士，那时候她已经结婚有一点年纪了，那一年是她父亲去世的年。1909年，这位女士正在参加教会里面母亲节的聚会的时候，她想起她自己的父亲。她的父亲是美国内战的退伍军人，她的妻子就是这个女士的妈妈，一共生了6个小孩，生产第6胎的时候难产，后来生下小孩就去世了。这个父亲考虑了以后，他决定不再娶新的妻子，他独立抚养着6个，包括一个新生婴孩长大。他这个女儿当时13岁，就是他母亲去世的时候。他长大以后，他开始意识到父亲当年是怎么样的勇敢，怎么样的无私，充满了爱。因为他就觉得，为什么人只纪念母亲节，没有父亲节？因为他父亲生于6月，所以他就发起，在1910年，他发起的开始的第一个父亲节，那一年是在6月19日，礼拜天。大家都没有那么看重父亲节，我想，你知道吗？他那个时候1909年他就开始发起，那才在发起母亲节没有多久，对不对？2-3年而已。而母亲节很快1913年就被定为，被美国国会定为节日。但是父亲节要一直到1972年，美国的尼克森总统才签署一个法案定为节日，第三个礼拜天。所以跟母亲节一样，每一年不一样的日子。我们台湾中华民国是在1945年战后吧，开始定8月8日，是那个时候还没有战后，还在战争期间吧，快要投原子弹的日子啊，定8月8号为父亲节，用88这个谐音，全世界只有我们这个国家定8月8号父亲节，你知道吧？所以我们教会从好几年开始，我就让大家每一年过2次父亲节，8月8号都让弟兄姊妹自己在家里过，我用国际父亲节6月第3个礼拜天在教会过。我相信神喜欢我们尊荣父亲，因为他自己，那是他自己的职分，所以我常常说父亲配得加倍的尊荣。可是其实父亲是最常让孩子受伤的，对吗？好多年前那个时候我们的家庭小家的聚会，他们分享的材料都是我写给他们的。有一次我定了一个题目跟父亲有关，我已经忘记我定了什么题目，但是跟父亲有关，让他们都讲一讲自己的父亲。我也参加了那一次家庭聚会，大概有20-30位弟兄姊妹在那里，那些弟兄们也有姊妹们，一个一个起来讲他们的父亲。我记得 十个里面大概有七八个讲的都是负面的，他们的父亲从小怎么样带给他们伤害，有的还是很大的伤害，有些都讲到流泪的。不过他们也都提到后来他们认识了主，因着基督的救恩，使他们不再恨自己的父亲，学会爱他们，尊敬他们，有的甚至后来迎娶他们的父亲归向主。所以我两三年前嘛，有一次我们在这个父亲节的特会上面，我定了一个题目，我觉得用在父亲身上特别合适，叫做爱恨交织论父亲，你还记得吗？男人们都应该知道，你在你的妻儿心里面很容易有这种形象，就是又爱又恨的。不要把它看为当然嘛，你可以减少让人家恨你的原因吧。那今天我要给父亲讲的话是要延续今年五月第二个主日，我是在第一个主日给母亲们讲一个题目，是迈向老年的艺术。我原来就把这个题目划分成上下两个部分，其实这是我好几年前在这里讲过一个系列，我们那次一共讲了四次，我把它浓缩成两次，今天我要讲下半部，迈向老年的艺术。当然父亲不都是老人啦，可是我讲的迈向老年的艺术也不是为老人或者中年人讲的，因为从年轻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注意这些的，我们年纪大的时候会怎么样跟年轻的时候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你知道不知道？所以如果你看到你那个家里面那个老爸爸老妈妈，你如果有讨厌他们的地方，你应该要想的是，我怎么样才会使我长大以后变老以后不会像他们一样。你不要只是抱怨他们。我想一个懂得迈向老年艺术的人，不止将来到老的时候会活得更好，现在就会活得更好，而且我相信也会成为更好的父亲、更好的母亲、更好的妻子、更好的丈夫。我上一次跟大家提到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有一部分内容取自古伦神父，当代的思想家古伦神父写了一本书，就叫做《迈向老年的艺术》。我们中译本由南与北出版社出版的，南与北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他们把它弄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拥抱老年新生活》。新是我们心脏的心，《拥抱老年新生活》，你买得到这本书的，南与北文化出版。可是古伦神父他是一个德国籍神父，他原来的书名，德文本的书名就叫做迈向老年的艺术。迈向老年是一种艺术，你知道吧？艺术的意思就是，就像画家，你要花一点心思才能画出一个杰作来，不是吗？那是一个艺术。有人说，知道如何变老是一个智慧的杰作。你说我不需要知道就会变老？没错了，变老是一定会有的，可是长大成熟就不见得了，对吧？好，这是另外一个人说的，上一次我们提到是一个牙买加的棒球选手说的吧，大联盟里面的那个球星说的，他说变老是必然的，长大成熟是我们的选择，很好的话。无论你怎么样，你总是会变老，你再怎么抗老，他还是会变老，可是他不会自动变成长大成熟，男女都一样，每一个人都一样。瑞士精神医学的大师荣格，你们听过他吗？跟弗洛伊德齐名的那个荣格，他认为老年的意义 old age 人到了老年的意义是在于 能够接纳我们的精神跟体力逐渐的衰退，而且把眼光转移到内心，我们自己的内心，嗯，在心灵的深处埋藏着人类的财富。荣格说，老年邀请我们一起去探索我们的内心，好挖掘出记忆的珍宝以及内在的财富。我再讲一遍这句话，荣格说的，他说老年的意义是在于接纳体力跟精神的衰退，并把眼光转移到自己的内心，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埋藏着人类的财富。老年这件事，老年邀请我们一起来探索我们的内心，并且挖掘出记忆的珍宝跟内在的财富。如果你来不及抄，我们的讲章都会放到我们网站上的周报那里。好，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都觉得男人哦，特别不太看重内心的。男人是很外在的，一般来说啦，女人比较内心，可能这也是为什么教会男人比较不想去教会的其中一个原因。因为来到教会，人家就说你心里面有什么感动可以分享，真的不是男人想要做的事，他们不太管这个内心的事，他们想的是外面政治啊，他的事业，有许多这些事情。可是迟早你需要把你的眼目转移到内心，不要等到变老啊。我们虽然在讲这个变老的艺术，可是你不要等到变老，你现在就应该这样做，免得到你变老的时候你就麻烦了。那时候体力精神都衰败的时候，你没有地方可去，你没有东西可以抓住，你现在就应该经营这个。男人特别应该被教导要经营内心，女人通常不用教导，女人比较容易自动就会经营内心，有时候过度的在内心了。但是男人需要刻意的学习啊，经营。你不听懂我用的字眼，那是你在商场上在职场上用的字眼，经营你的内心。男人就是不太经营内心，所以他们常常有可能在家里面了，不太管妻儿的感觉。他们有时候做一件事，特别比方了，妻儿正在计划着接下去的一个节日，或者是某人的生日啊，或者是类似这样的节日，想要怎么庆祝，大家都预备着这样。然后到了当天，那个做爸爸的、做丈夫的，就有可能说一些话或者做一些事，把所有大家的那种快乐情绪都搞砸了。我看见有不少姊妹们在笑，你大概有经验，男人常常这样，就是因为男人不太管这些事情。可是那是你应该引以为傲的事吗？才不是嘞，那是你应该做的事，那是我们生命成长的地方。女人有她们生命应该成长的另外的方向，可是男人需要这样，要学习这一件事。圣经曾经提到上帝的恩惠会使人如鹰返老还童，听过这个吗？在诗篇103篇第五节，诗篇103篇第五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跟我读一遍，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我不觉得这句话的意思是神想要使所有的老人啊，恢复年轻时候的体力，或者是很活跃的，不是的。我相信这里包括了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你的内在生命会变得刚强。所以圣经有另外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16-18节，有的人都要等到一个人快要死了，或者是丧礼上才读这个经文，不是的，这个是给我们年轻就要开始读的。来，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哥林多后书4:16-18节。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 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因为注意到女人比较容易注意看不见的东西，男人比较不注意这个，对不对？我觉得这句话可能男人特别应该留意的。嗯，前面说外体虽然毁坏，但是我们一定会一天过一天是这样的，可是我们的内心可以不要这样。这个内心啊，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有几次用的这个字，我们中文都把它翻译成不同的东西。其实这个内心用的字是里面的人，我们里面另外一个人 inner man， 我们里面的人要一天心思一天。我的父亲就活到91岁，大概在他去世前一两年吧，有一次我记得他就站在那个走道上，聚会结束哀宴的时候，我碰见他，他就跟我说很有意思啊，他说其实我爸爸以前不太跟我们讲这种话的，我觉得他到了年纪大一点的时候，他蛮符合荣格所说的，他有更多的探索他的内心。嗯，他跟一般男人一样，眼注意外面的事，所以有很多外面应该做怎么样做，很多的好的生活习惯，他教我很多这些事。他晚年的时候，有一天他这样跟我讲，他说很有意思。哦，我觉得体力真的是衰败了。嗯，我爸爸是那种一直都很注意身体，蛮健壮的，到最后的年日都还放一个计步器在身上。每一天要走一万步，像这样的人。可是他承认说年纪大体力变成衰败，他说可是很有意思，我的内心却有一种，我已经忘了他用什么词，我总是想不起怎么样更好的形容那个他告诉我的事情，他用的词应该是蛮好的，我就是没有记得，对，很抱歉。可是你大概知道我这样讲，你大概知道我的意思，好像内心变得更清澈，变得更警醒，好像看得更清楚。你有什么建议？我不知道你们有中文比较好的人有没有什么词可以用，反正就是像这样。我觉得那是神想要在我们身上做的事情，那不会自然成功的，那不会。你必须像荣格讲的一样，认真去探索你内心的世界，去经营你的内心的。嗯，好叫外体虽然毁坏，我们的里面的人可以一天心思一天。嗯，所以保罗接下来说，我们应该顾念的是那不可见的，不要只顾念可见的，因为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是永远的。嗯，所以你如果一向轻看那些。女生们在讲的内心的世界，你不要轻看，保罗很明确的讲，那是要存到永远的。嗯，你看中的那些外在看起来很扎实的东西，那个才不是真的那么扎实，那个是暂时的。也许我们应该像圣经讲的，当我们年纪变大，身体反应记忆似乎都在走下坡的时候，可能应该跟鹰来学习，我们要如鹰返老还童。我们曾经讲过，科学家发现鹰他们常常可以把翅膀伸开，然后趁着气流就可以在上面翱翔，不太需要拍翅膀，对吧？哦，他们偶尔拍一下翅膀。我喜欢观察鹰，因为圣经常常提到它。我没有办法跟他对话，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心里真的这样想，但是我觉得像，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他好像很认真的，好像跟自己比赛，能够拖更久不用拍翅膀，他就尽量不要拍翅膀。你去观察鹰，有可能你会跟我看法一样，嗯，不得已拍两下，还没有完全稳住，他就停止拍了， 怎样想办法要趁气流，还是没办法，赶快再拍一下。我很多次看到鹰像这样的动作，嗯。科学家告诉我们，那些科学家不晓得是不是有所罗门的指环，所以懂得鸟兽的话。他们告诉我们说，其实鹰它把它的焦点放在调整羽毛的角度上面，嗯，也是他们在飞的时候，不是一直想着我怎么样好好的拍翅膀，而是想着我怎么调整羽毛的角度。羽毛的角度会跟它怎么样趁着气流有关，对吗？我觉得那是一个经营内心的世界最好的形容的，是圣经用的比喻，嗯。请不要会后来问我怎么样调整羽毛的角度，我不知道。我知道，但是我不会讲，嗯。给你讲一个故事，看一个父亲，一个好的父亲他可以怎么做，嗯。上布道家葛培里，有的时候翻译叫格里汉，他有个儿子叫 Franklin， 或者就叫 Frank。 我们后来本来我们台湾给他翻了一个名字格法兰，好像后来他在香港开布道会的时候，他们给了他另外一个中文名字，后来我们觉得那个名字很好，现在台湾也多半留用那个名字叫葛福林，福气降临，葛福林，嗯。他年轻的时候，你知道他有一个举世闻名的爸爸妈妈，嗯，他的爸爸妈妈，他父亲是从他出道之后一直到今天，差不多每一届的美国总统跟他都是好朋友，也几乎都以他为他们的心灵导师，是他们的牧师一样。可是 Frank 年轻的时候蛮叛逆的，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反叛有因》，就是反叛有理的意思。他年轻的时候，他并不想整天活在父母的光环底下，虽然他爱他的父母，也以他们为荣，可他不想活在他们光环底下，他想走出自己的路来，那很不容易，在这种有大光环的父母手下要活出自己的样子来，真的很不容易，所以他就开始尝试别的路线，他抽烟，有时候不去聚会，他不把心归向主。道理说他应该就是基督徒，人家看他是布道家的孩子，他爸爸常常带人家信主，他就是不要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他去很多地方，而且去的有些地方你一定不会想去的，贝鲁特你听过吧，整天都听过人家，你到底叫贝鲁特，叙利亚的首府，就是常常恐怖分子或者是很容易西方人就被抓起来关在监牢里面苦待的那个地方，他去过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参加一个在那里宣教的人，然后参与他的工作，虽然他不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嗯，他喜欢骑摩托车飙车飙速，嗯，这个让母亲很着急，对不对？母亲最怕这些事。格里汉有一个很棒的妻子，也就是 Frank 的妈妈，你知道吗？这个妈妈看他这样生活，从来不念他，很不了不起哦。你同意吧，妈妈们？他从来不跟他唠叨哦，嗯，他只去跟神唠叨，他跟神祷告，听听看他怎么跟神祷告。所有年轻人注意听，当你妈妈这样祷告的时候，你就要陪俩个眼泪。我告诉你，世界上祷告最有力量的人是爸爸跟妈妈，只可惜很多爸爸都不祷告，那至少妈妈们祷告是很有力量的。 Ruth Graham 就是格里汉博士的妻子 Frank 的妈妈，她跟神祷告说，主啊，她在讲她飙车的事，所以她有时候礼拜天去赛车不参加聚会，她说，主啊，你不要要他的命就好了，其他的悉听尊便。我想有一些妈妈应该要有这种魄力，这样祷告的，嗯。如果你的祷告说，不要不要不要让他发生事情，他不信主没关系，不要让他发生事情，那你不要听我这个，你也不要祷告了。可是格里汉师母不是这样祷告的，他说，主啊，你只要不要取他的性命，其他的悉听尊便，你怎么做都好。他妈妈这样祷告，后来他就摔断了腿，你知道吗？ 主没有取他的性命，他摔断腿。那个之后，他就稍微有改变，不在礼拜天赛车了。那神管教比你念他好好多了。可是我要讲爸爸的事。有一次 ，Frank 陪他的父亲去洛桑，瑞士洛桑参加福音会议。你知道有很多世界的福音会议在洛桑举行的。我每一年都要去两次洛桑，很棒的一个小城市。洛桑也在日内瓦湖的旁边。有一天，他陪他爸爸在日内瓦湖畔散步，他的父亲忽然给他讲了一段话。他父亲从来不训勉他，你们注意听这个，他父亲从来不训勉他什么事情。可是那一天，他给他的儿子讲一段话。事实上 ，Frank 是这样说的：他爸爸跟他讲这一段话的时候，语调不太自然，因为他从来不给孩子讲这些话的，所以他有一点尴尬，大概是不知道怎么讲。他说 ：“Frank， 你得决定接受或者不接受基督，你不能继续在做骑墙派，骑墙，你不能继续这样。你要就跟随他，顺从他，要不就拒绝他。”他父亲这样讲。我要你知道，我跟你妈都以你为荣，不管你怎么样，你做了什么，你去哪儿，你做什么决定，我们都一样爱你，家门永远为你打开。可是你总要做一个抉择。他跟他保证，你无论做什么抉择，我们一样爱你，家门为你打开。可是你总要做一个抉择，不要再骑墙。他就讲这个，然后就完全不再说别的话。从洛桑，他离开洛桑的时候，他去了耶路撒冷，还有在那边有别的事情。就在耶路撒冷有一个晚上，他在旅馆里面，他把他心交给耶稣。今天他是格里汉布道团的主要讲员，你知道吧？我觉得好的父亲应该像这样。你不要常常给孩子唠叨嘛，你不要常常念孩子，常常这样那样。可是你也不要从来不给孩子讲话。你如果不给他唠叨，偶尔讲一次话，一定非常有力量的。很多父亲抛弃他这样的神给他的权利跟责任，这很可惜的事。如果今天有更多的父亲这样做，我想这个世界会变得很不一样。有的父亲要不就是整天管那些细琐的事，让孩子觉得很烦；有的父亲是从来不跟孩子讲这些事情。其实你讲一次话，有可能比你的妻子给孩子讲很多次话更有力量。我提到另外一件事，迈向老年的艺术里面的一个有趣的题目。你知道古伦神父在迈向老年的艺术里面那本书里面有一章，他专门论老年人的性生活。我不知道他是神父怎么有办法讨论这件事，他自己又没有经验，可他说的真的很好。我想呢，应该就是年纪带给他的智慧。他认为很多老人可能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当然在这一方面，在性能力上面，还有也许在性欲方面，也已经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热情，那么活泼那样。他说可是一个人在年老的时候还是可以感受到性爱跟情欲的激情与喜悦。他用的字眼都很好。他提到有一些年轻的时候就很专注在性爱的年轻人，当他们开始发现年纪大了，性爱不再是他们 早年那么有兴致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就会回到欲望的最初的形式，就是吃。你知道孔老夫子把我们的欲望分成两大类，叫做食跟色，对吧？哦，所以他们就会把自己吃的不健康啊，或者是乱七八糟啊，像这样。当然还有的人不是，有的人是把它转移到坏脾气上面，嗯，让它里面原来可以自然发出的欲望转成坏脾气、发怒、骂人、暴躁等等，自己灵性受亏损，带给旁边的人，特别是家人，很多的痛苦。嗯，我们不要这样。我会告诉你，你应该把它转移成什么。嗯，可是我再讲一样，这也是古伦神父说的。他说有一些已经停止或者已经减少性生活的老人，他们会变得很忽略自己的身体。可能他们觉得已经没有需要了。男人常常都是这样，为了一个目的做事情，他们常常都是一个 project 做完再做下一个 project， 既然现在已经不需要吸引女生了，所以就忽略照顾自己外表各方面，把自己弄得邋遢不修边幅。在这一方面，老男人比老女人然后多得多。嗯，这些话可能姊妹们也要留意的，可是弟兄们特别要留意。嗯，你把自己打理好，让配偶、朋友、四周的人看起来赏心悦目，很好。好几年前，我们教会有个年轻人，我不知道在跟他谈什么的时候，他就顺口跟我讲一句话，说：“老人家有老人的一种味道。”可是老人不一定需要有味道，要看你怎么样经营自己，对不对？你不要不在意这个，你自己闻不到，当然你整天跟那味道在一起，当然闻不到。可是你一定要知道自己会不会有老人家的味道。嗯，想办法让自己不要这样嘛。嗯，洗澡、衣服各方面把自己打理好。嗯，如果你知道自己有口臭，你也要留意，不要那种很随意的，都没有照顾到别人，跟人家讲话口沫横飞的。你到了年纪大一点，一定要知道一件事，就是年轻人，其实年老的人可能也是这样看的，就是对不起，我这样讲，就是他们会觉得，哎，小孩的口水是干净的，年轻人还蛮能接受的。当你年纪变大的时候，人家都觉得你的口水是脏的，是臭的，你不知道啊。所以你不要年轻的时候嚼东西给你的孩子吃，你做阿嬷了，做阿公了，还要这样做，你一定跟媳妇产生冲突的。你不要这样，你不要正的有时理所当然觉得我就是这样把你养大的，为什么不能继续这样做？我觉得尤其男人要留意这些事，有必要的话，比方感冒或怎么样，戴个口罩吧。反正就是主动的留意，不要让在你旁边的人看到你会觉得有点恶心或者觉得很不舒服。他们因为你年纪大，忍耐你，成那个叫做老人家总有他的味道。可是干嘛你一定要弄出那个味道来？为什么不能年纪大还是把自己打理的干干净净的、整整齐齐的，对吧？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哈。女生也要注意啊，但是我所看过的不注意这些让旁边的有点不舒服、不自在甚至厌恶的比较多男生。 尤其年纪大一点，你知道吗？你如果年轻人带一点去运动或者什么，带一点汗臭味，人家在旁边啊，接受的程度还好一点。你一旦变成年纪大以后，人家就只剩说，因为尊敬你年纪大，除此以外就觉得你很讨厌。不要使自己变成这样的人，那是很重要的迈向老年的艺术。当你留意这些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可以循着另外一个管道来经历你年轻的时候借着性爱所带出来的激情跟欢愉。这是外在的，其实还有一点内在的很重要，那就是如果你的配偶还在，学习更多的用温柔深情彼此相待，这个很帮助你会去经验另类的跟性爱带来的激情跟欢愉很接近的一种愉悦，一种享受。如果你够聪明，你应该从我讲的这个想到说，是不是年轻就应该开始这样？是的，很多男人不是，你只要读一点这一方面的书，你就知道，女生要进入性爱的欢愉，常常需要很多前奏的，男生不用，所以男生常常都很粗鲁的，他以为他达到满足，太太就会达到满足，乱七八糟，当然不是。你应该从年轻就要学习这些事，看一点这种书吧。我们在讲台上也讲，事实上圣经教导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人，所有那些话你用在性爱上面都会有帮助的。尽量用温柔和谐的样式来对待你的配偶，对待周遭的人，你会开始发现，借着那个所感受到的那个 feedback， 那个回馈是很不一样的。你会慢慢的习惯，你会了解那个并不输给你年轻的时候借着性爱所带来的欢愉跟激情。你一定要去探索这个领域，好吗？这是迈向老年很重要的一个艺术。古伦神父是德国人，他用德文来讲这一件事情。他把感谢，有一个感恩的心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面，这确实是很重要。他说我们一定要下功夫使自己成为一个感谢的人。他说在德文里面，谢谢是 Danken 这个字，你 读过一点德文你知道，谢谢叫 Dankschön， 这是比较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的意思。可是你有时候你也可以只是讲 Domo 就好了，就是你只要讲 Danke 就可以了，就谢谢。这个字 Danken 是谢谢。德文有一个字是思想的意思，思考的意思叫 Denken， 他说这两个字是同一个字根的。古伦神父认为你要能够做一个感恩的人，要用你的头脑思考，一个懂得思想的人才会懂得感恩。他说感恩常常跟记忆连结在一起，会感恩的人就会用心去思考，去察觉无论过去或者现在从别人从别处得过的恩惠，他们去想这些事，不会说得过一个恩惠你跟人家说谢谢然后就过去了，那就是过去的事了，然后现在只是在看我可以能够得到什么。你不能这样，你应该要思考这些事情，那个会影响你很多我们的生活举止，你知道吗？你如果因着感恩忽然发生一件事，比方对方做了一件事让你受伤害，跟你没有想到感恩你一样遇到了伤害，你的反应会截然不同，你晓不晓得？ 你如果有感恩，你可能会觉得说，他现在虽然带给我伤害，可是我知道他过去给过我恩惠。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那个伤害就一下子就可以打很多折扣的，你会很不一样的态度想这些事。要用你的头脑想一想，要思考，好叫你能够成为一个感恩的人。有人说不会感恩的人根本不是真正的人，他们不会思考，他们总是忘记别人所给予他们的。写《少年维特的烦恼》，德国的作家歌德，他认为不懂得感恩是一种懦弱。他说：“我从未见过优秀杰出的人是不懂得感恩的。”很好的话，我同意。我从未见过，歌德说的，我从未见过一个优秀杰出的人是不懂得感谢的。所以荣格讲的，回到你内心的世界，探索记忆当中的宝藏，包括了这一件事。不是叫你去记得那些许许多多人家得罪你的尖酸刻薄的东西，而是去多花时间在记忆中搜寻，也在身旁的环境中观察思想，找到那些可以感恩的事，好叫我们常常心存感恩，也去表达感恩。学院传道会的创立人白利德博士 Dr. Bill Bright， 他活到82岁还是83岁，他晚年身上有一个疾病，应该会疼痛不舒服。他的妻子也是另外一个很棒的一位妇女，他跟他丈夫说，你会不会觉得为什么上帝，会不会去想为什么上帝让你晚年受这些苦？白利德博士就抬起头来说，这哪是苦？他说这哪是苦，下来看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我这哪是苦啊。就这样讲，应该要这样，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就会这样想事情的。卢云也是天主教一个思想大师、灵修大师，他写过一篇道家的寓言，我不知道在哪里有道家的这个寓言，老子的道德经里好像没有这个。他提到有一个木匠带着学徒到森林里面去找木材，然后现在好像没有这种木匠，现在木匠都是去木材行买木材。他到森林里面去，然后就看到一棵老橡树，枝干弯弯曲曲，很大的一棵橡树。他就转头问他的学徒们说，你们知道我这一棵橡树为什么能够活到这么老？那些学徒们不知道老师今天要教导他什么事，没有人敢发言，没有人回答，老师自己回答自己的问题。他说因为他没有什么用处，因为那棵树可能小时候就被人家从中间折掉了，所以它枝干不是这样挺立的，所以弯弯曲曲的，后来长成这样这样。因为它没有用处，所以不会被砍掉嘛。可是它现在用处可大了，对不对？很多飞鸟、走兽或者是植物攀升在上面，借着它得到食物，小孩子在它下面嬉笑玩乐，在那边歇息，非常多的用处。这棵树看得见看不见的有许多的用处。记得这个是要讲一件事，就是你如果觉得到年纪大，你好像变得不太有用，我们台湾人称老年人叫老灰啊，你不要称一个你家里的老年人叫老灰好吗？那是一种不太好的称呼，哎，这种贬义的称呼，哎，老灰啊的意思就是老而废，你知道吧？ 现代人有时候我都不太管这个。我有一次有一个牧师在跟我讲话说，你的内人，对不起，内人是我们自己讲的，要跟别人说你的内人的，你的浊精。是让你说林波，用台语讲林波也不算很恭敬，你知道吗？你知道什么叫波吗？以前的女人啊，一嫁了以后自己就没有名字，你知道吧？哦，她原来叫的名字，人家不再叫她名字，叫她林太太、王太太，她没有自己的名字，连姓也没有了，所以她叫做某人呐、啊。所以某的意思就是无名的某人，你知道吧？这是我顺便告诉你的，不要跟人家乱讲这些话，要学会，你可以自己说自己的叫小犬，你不要说别人是小犬。所以不要轻易的说人家是老灰啊，好不好？老人家不一定会是废掉废弃不用的，不是的，会像那棵树一样。我给你看一段经文，但以理书第四章第十节到十二节，但以理书第四章第十到十二节。有一次神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古代伟大的君王，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他自己像一棵树一样，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那树健长而且坚固，高的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竖在枝上，凡有邪气的都从这树得死。后来但以理告诉给他解梦说，那棵树就是指的你说的。其实我觉得所有男人都应该期待自己像这样。你知道男人一般来说，上帝让你身材长得比较粗壮一点，比较壮硕一点，比较厚实一点，那不是叫你欺负人了，那是叫你在家里面要成为支撑的柱石，让人家想到你，你的妻儿想到你有安全感，那才是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对吧？可是如果我们中间有男生，尤其是年轻的男孩，他身体长得比较不是这样，他可能就会觉得人家不太会看他是男子汉大丈夫，会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些自卑感。其实你不需要这样，因为重点不是那个外在的长相，那个长相只是一个表号而已。如果你虽然长得比较瘦弱，但是你担得起责任来，遇见事情不会推脱，有一天你组成家庭也会这样，让妻儿想到你有安全感，那是真正的大丈夫，对吧？好，或者你可以从孟子讲的话学习什么叫大丈夫。他怎么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谓大丈夫也，是不是？可是我喜欢用一棵大树来讲大丈夫应该是像这样。有一次我看一个 Discovery 的节目，他提到非洲的一种树可以长得很高大，因为它根生得深，所以有时候干旱的时候那个树并没有死掉，在干旱的时候那里的大小动物都找不到水喝，也因此也没有草啊这些生长，那个时候那棵树平常人家经过它而已，到那个时候那棵树就成为挽救非洲的生态，有许许多多的生物靠它继续维持生命，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们所有的男人都应该带着一个这样最高尚的一种情操，一种对自己的期许，就是主让我成为一棵像这样的大树。你不需要到年纪大的时候还要东管西管，你不需要这样，或者以为要再干出一番事业来好像才能够肯定自己的价值，你不需要这样，你不需要用这种方式刷你的同在，刷你的存在，你不需要这样，你应该用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主让我成为一个祝福。 那个祝福不一定是很明显你做了什么事，而是你存在那里就是一个祝福。我刚提到的学院传道会的创立人白立德博士，他讲到他的父亲跟祖父都是像这样的男人。他说他祖父 他是在一个做生意的商人的世家长大的，他的祖父是一个商人，他从小就知道他祖父有一个名声，就是人家跟他做生意，他讲一句话比人家去签一个契约更可靠。他有一次建议他的朋友投资在一个石油有关系的一个事业上面，就后来失败了。你知道吗？他拿出钱来还给他推荐给他们的那些朋友，他不需要这样，因为那些人都是他建议以后他们自己做决定要投资的，投资本来就有这种风险，可他还是觉得他有责任，他就是像这样的人。当白立德长大以后，他要回到他家乡去结婚，在路上他才想到应该带礼物给他的准岳父母，然后他就发现那从加州过去，他说发现他身上没有现金，就只有支票，可是那是加州的银行的支票，他不知道在那里可不可以用，所以他进了一个礼品店买了东西，要东西他就问那个老板说这个支票可以不可以用，他说抱歉，这个支票不能用，因为那是加州的支票，没有把握，那应该是正是美国不景气的时代吧，所以大家都很小心哈。他正要失望的离开的时候，那个老板忽然叫住他说，你刚刚说你姓什么？因为他在跟他聊天的时候自我介绍，他说他姓 Bright， 不是那么多人姓 Bright， 就明亮的那个字。他就问了一个名字说，某某 Bright， 你认识他吗？他说那是我祖父。他说哦，那是你祖父，那你的支票可以用。你看他那个祖父已经去世多年，他的信誉使得人家还信任他的孙子，应该也是可信任的。让我们心里有一个这样的渴望，让我们自己成为这样的人吧。我们只存在那里，就对别人是一个祝福。迈向老年的时候，不要只是一直想着要换什么事情做，成就什么重要的事来刷我们的存在，乃是更全心的想着我怎么样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有一位天主教神父，也是曾经任一个大学的校长的一位神父，他讲了一句我有时候会引用的话，很好的话。他说一个父亲能为他的孩子所做最重要的事之一，就是爱他们的母亲，也就爱他的妻子了。一个父亲为孩子所能做最重要的事，就是爱他们的母亲。当我们迈向中老年的时候，让我们期许自己像一棵大树，妻儿朋友身边的人，我们接触的人，有需要的人，都能够栖息在树荫底下，得到保护，得到安全感，从树上找到果汁，得到造就跟满足。我们自己呢，有可能开始经历身体的变化，老人家就会，就中年以后多半都是这样，就会开始更注意饮食啦，健康啦，健康食品啦，你开始会注意这种健康食品的广告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你已经迈向中年或者是迈向老年了，对吧？年轻人不太管这个的，不是吗？不要只是留心那些网络上传来传去那些医学知识啊，那些保健的食品啊，这些东西 心灵的健康比较重要，你相信我，那是真正带来快乐的泉源。你注意健康，如果只为了活久一点，不一定有意思的。有的人活得久一点，生命并没有多少意思，你知道吧？嗯，可是你可以活得更自在、更喜乐、更有福。嗯，根据圣经讲的话，你要留意一个，就是常常喜乐，喜乐的心是良药，对吗？箴言17:22，喜乐的心乃是良药。箴言还有一处经文，14:30吧，叫做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这两句话我常常觉得是圣经里面有关神圣意志跟神圣健康最重要的经文之一的。常常持守心灵的安静还有喜乐，不要只想着要活久一点啦，要活得有意义啊。你知道活多久啊，其实啊，你都会不满足的。每一个人都想活久一些，而且都不想变老，可是你一定会变老的。你知道活久一点真的不见得你就会满足，像秦始皇因为有那么大的权势，所以就想长生不老，对吧？嗯，可是我们是没有办法长生不老的，除非我们认识另外一个生命。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在前几年还是英国做王最久的女王，现在不是了，现在是伊丽莎白2世。维多利亚19世纪她做王63年，不过她比伊丽莎白其实精彩多了，因为她是在英国全盛时期做王的。据说她去世之前年纪大的时候讲了一句话，说这么大的荣耀这么短的日子，他做王63年，他说这么短的日子，想一想这个事吧，不要以为活久一点就一定有意义，你不一定会满足的。满足在于一种内在的完满。我常常觉得永恒，神应许给我们的永生，基督的救赎带来的永生，并不是时间的无限延长。永恒跟时间并不是同一个质数的东西，你知道吧？无限延长，你如果用这样来想，永恒还有点可怕。每一天都在赞美神，而且没有手机，也不需要上班，无聊得很，你知道吧？可是不是啦，永恒不是时间无限延长。我喜欢新约圣经用希腊文写，希腊文的完全这个字跟跟结局这个字是同一个字。在神的心目中最终的结局是一种完满，我也觉得永恒是一种完满，而且是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经历的。现在你可以先开始经历内在的一种完满，那样被圣灵充满，那样安息在神的同在里面，有一天我们会进入实质的完满里面。祝福每一位男士学习这些功课吧，我们彼此勉励，那是有价值的学习。